大家好，我是仰望北极云。最近的内容一直都比较严肃，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跟大家聊聊天儿，围绕科研文献，给大家讲一讲学术圈里面的一点点内幕。其实呢，也不算什么内幕，就是大家平时接触的比较少。我也说一说我为什么做视频总要给大家翻书，但是呢，很少给大家呈现文献。但这个所谓的内幕呢，我们讲它的目的还是为让大家在现在这个时代学会去甄别，找到真正科学有用的信息，不会被带偏。今天的内容就是聊天，大家可以当音频来听。好，很多同学觉得呢，对于科学问题，文献是很可信的，都科研文献了，很高大上。其实呢，文献不但并不是都可信，而且呢，文献库里也是低质量的文献居多，高质量的很少。搞科研呢，咱们看这个视频，肯定有搞科研同学。这个圈子里面，一个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发文献，这个关系到你的生存，你未来的上升空间。所以说，大家都要知道，有相当大量的科研文献就是为了发而发的。比如很多做科研的，他不是说哪个课题值得去研究，他去研究，他要考虑研究的可发表性的问题。什么课题是最容易出阳性的结果的呀？就是说，证明某个方法或者假设是成立的。你要是最后做出来结果是阴性的，假设不成立，在科学上有没有价值呢？有，当然有，而且呢，可能非常有价值。但是发表难度就比较大了，尤其是你想发表在影响力比较高的期刊上就很难。还有呢，大家都会追逐热点方向，能搞应用的方向，这个呢就导致很多基础研究没人去做。还有呢，搞科研都知道切香肠。对吧？一个问题切成很多小问题，管它有没有学术意义，分别来发表，可以多发文嘛。这就造成很多科学研究的文献价值质量很低。还有做学术研究，数据出来了，能不能忠实记录所有的结果呢？这个 P 值要不要适当的操作一下？统计学这个东西，那就真的像变魔术一样，就看你会不会变。我给大家打个比方，统计学呢就好像是一片漆黑当中，你拿一个手电筒，你想让人看到哪儿你就照到哪儿，你不想让人看到地方你可以不照。大家琢磨琢磨，它是这个意思。还有测量了10个指标，8个结果都不理想，那要不要把这些不理想的怎么假装没看见，重点强调那理想的？还有研究的创新性啊、影响力这些，它都是要提的，但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说，那肯定是要包装一下，等等等等。这还不说直接花钱就能发文那种啊，还有利益相关的资助的那些研究，所以呢，学术圈大家可能觉得挺崇高，但其实呢，也就这么回事儿。圈子里面人都知道，那么文献本身它可信度本身就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好的文献不是没有，但是确实呢不是很多。大家不要对文献呢肃然起敬，一看到那一长串其实也看不懂的英文呢就头脑发热。但这个还没完呢，然后呢，还有很多网上做科普的人，他在拿这些文献去做科普，相当于把本来很容易有问题的东西，可能呢还要再做一道有问题的加工。解读文献这个环节呢，它也会出问题的。比如本来是相关性研究去论证因果关系，动物实验、体外实验拿来大讲特讲，直接套用到人身上。样本人数很少的，研究周期很短的，这些结论非常有局限性的研究，不提这些局限性。拿特别新的研究去做结论，不等学术界有充分的验证和复制这种观点，等等等等。而且呢，我一直在说，文献只是局部，任何文献，哪怕是综述研究，它都只是科研的过程，而不是科研的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可以在科普的时候拿文献去举举例子，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对于已经有成熟的观点，你选一些文献去协助论证，说明这种观点作为代表，这是可以。但是，一般学术界要先有观点，先对观点有把握、有共识。你不能对一个复杂问题直接文献简单粗暴的斩钉截铁指向结果，这样是不行的。现在有很多做科普的人利用文献，还有一个最最常见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它问题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文献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说，单纯运动能不能减肥？同时安排有氧和力量训练会不会影响增肌？有氧耐力运动会不会掉肌肉？某种抗氧化剂能不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等等，这样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去搜文献，结果支持正方、反方的文献都能找到一大堆。那么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跟人体有关的，只要是稍微复杂一点问题，你去找，都可能找到结果完全相反的研究文献。 甚至呢，文献质量可能也都差不多。所以呢，人们做科普就很容易只拿有利于自己的观点的文献出来，而忽略了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拿文献说事儿，你怎么说都行，反正正反观点呢，都能找到证据。所以呢，总结起来，文献当然有它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但如果过度的相信文献，认为文献说的一定都对，这就不对了。另外呢，太关注文献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容易忽略，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实验病。也就是说呢，什么都要做个实验，看实验结果怎么说。这种说法乍看起来好像很科学，但其实有问题。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归纳法，就是通过总结现象归纳出结论。科学实验绝大多数都属于归纳法，还有一个是演绎法，就是从可靠的基本原理去通过逻辑去推论出大量结论。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呢，核心就是五条公设、五条公理。但是呢，推论出整个古典哲学、古典几何学的几百个命题。那么这两种方法呢，都很重要，没有谁比谁强。但是现在科学就有个坏习惯，就是有点过分的推崇归纳法，表现出来就是什么都要做个实验，而且呢，有时候过分依赖实验的结果，对复杂问题失去了演绎分析的能力。比如咱们刚才举的例子，运动能不能减肥这个问题，你要是给搞运动生理学的人，他们中大多数的思路就是我要去做个实验。我找一些人随机分成两组，运动组、非运动组，然后呢，8周也好，12周也好，看看最后两组人的体重变化，然后看统计学，看看有没有显著性差异。那么这种方法对吗？不能说绝对不对，但是呢，确实很不智慧。因为运动能不能减肥这个问题是个科学问题，但它不是一个靠实验能解决的科学问题。说到底，运动能不能减肥，取决于你这个运动怎么设计、怎么运动、运动量是多少，同时呢，饮食是否做到了控制、活动量有没有改变，甚至心理、心态方面的变化等等。所以你去做实验呢，不同的实验就有不同的设计和对变量的控制程度，就很容易得到五花八门的实验结果，有的发现能减肥，有的发现不能减肥。那么更进一步，还有的实验可能发现有氧能减肥，力量训练不能；有的可能发现力量训练能减肥，有氧不能。因为呢，不管是运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它都有无数组合的形式，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东西。所以呢，运动能不能减肥，本来就不应该去做实验，或者说呢，可以做实验，但结论只能参考。否则，不是动机有问题，那就是太迂腐，把科学做成了木头脑袋了。哪怕呢，说你实验验证了在这种运动设计的变量情况下是能减肥的，但你也不能把这个局部来回答运动能不能减肥这个整体的问题。还有很多呢，其实很权威的运动生理学家，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呢，也非要用实验来下结论，很迂腐。所以呢，我一直在一些很好的学术书上，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生硬呆板的观点。比如说，有些书就下结论说力量训练不能减脂，或者呢，力量训练无法减少内脏脂肪，或者单纯饮食控制无法减少内脏脂肪等等这样的结论。当然，这些结论呢，它也都是理直气壮的，都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实验研究。那运动能不能减脂这个科学问题怎么来回答呢？用演绎法很简单，答案就是运动能增强热量消耗，胖瘦的核心是热量平衡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运动帮你增加了热量消耗，也让你做到了热量负平衡，那它就能减肥。不管是什么形式运动，都能做到这一点。而至于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当然都能减掉，只要有持续的热量缺口，不管是来自运动、活动还是饮食，这些脂肪都能减掉。而且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理，合理安排的运动还能提高基础代谢，包括呢，提供持续的减肥的优势。这个也不用做实验，结论是一定的。这个一定不是说我们说没有依据的话，而是用合理安排的运动能够提高瘦体重和基础代谢跟瘦体重直接相关，这两条基本公理直接推论出来的。所以呢，过度的依赖实验，实验病就很迂腐。我之前去开会的时候，一群专家非要争论有氧运动能不能增加瘦体重这个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明确的答案，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非要做实验去得到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这就是这帮教授啊、博士干的事儿，很无奈。当然，再次强调，我不是说实验没有价值，但如果变成了实验病，那就有问题了。另外呢，演绎法当然也同样不能够过度的依赖。那说了半天文献，那对于大众来说，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是什么呢？一个是权威学术机构的指南性质的东西，共识性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是分析了大量的文献， 而且呢是尽可能中立客观的去分析文献，在一定程度的结合人文思考，给出的综合的成熟的谨慎的判断可信度是很高的。还有一个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就是权威的学术书，注意权威、学术这两个要素，它不是通俗读物，或者呢不是不权威的低水平的学术用书。我为什么做视频非要拿几本书给大家翻书呢？我结合现在的话题呢就聊聊这个事儿。首先第一点，翻书呢是证明我的内容是可信的，它是有可靠来源的，不是自说自话，像网上很多就一个人站那说话，那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呢？对吧？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干脆没有办法证实是否可靠的东西就不要去花时间看了，看了你也不敢相信，你也犹豫，你也困惑，那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的书在视频里啊其实都是道具，给大家翻书是作为道具的，不是说我的视频结论是直接从这些书里来的，我是先有了明确可靠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结合权威的学术书，还有学术界共识指南，还有结合最新的研究文献等等综合去分析思考得出的。然后呢我再拿书个别的时候呢也会用文献去给大家呈现这个结论是可靠的。第二点，我翻书呢也是为了引导大家回归书本，书比文献好，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书可以教你基础知识，文献呢几乎做不到这一点，基础知识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点呢我强调了无数遍。很多人现在都很浮躁，遇到一个问题就想着我去看一看最新研究是什么结论，还觉得自己很牛，再看最新的东西，但其实呢他可能一方面在搜索，比如说肌酸，他看肌酸对爆发力或者增肌运动有没有什么作用，这个最新研究，但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连磷酸肌酸功能的知识都不懂，连肌酸是要在肌肉细胞里产生作用都不懂，连胰岛素会借到能量物质进入肌肉细胞这些都不懂。那么你看了这些最新研究你也用不好，用的话呢最多只能是生搬硬套，生硬的勉强用一下，情况稍微一变你就不会了。没有基础知识呢，很多伪科学你也没法分辨，就比方说咱们之前讲励志病的例子，血液里几乎没有果糖，这是最最最基础东西了，只要你去学了基础，学会这个知识点很容易，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基础知识，你就很可能会被一大堆伪科学欺骗，你还觉得人家说的挺对的。总之呢，基础知识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这么说，哪怕你手里拿一本上世纪末的运动生理学，大概国外的本科或者专业机构的教学用书这个水平，没错，上世纪末的，你把它完整认真都读了学会了，你的水平在这个领域也绝对不低，你已经完全超越了网上99%在做科普的人，也包括那些动不动就甩个最新文献给你的那些专家，因为你拥有了一个坚实的系统化的知识框架，而他们拥有的往往只是一堆零散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知识的碎片。当然呢，上世纪末的运动生理学里肯定有些东西是过时了的，但是呢过时的它都是局部，而且呢不算是错，一般就是没有那么深入。20世纪末大健康大运动这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呢也都成熟了，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呢它只会不断深化，但不会真的改变。当然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要读最新的书，那当然更好，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基础知识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做科普最强调基础知识，我不太喜欢追逐流行时尚，我喜欢呢脚踏实地踏踏实实把基础东西给大家把握好，因为大众最缺的就是基础知识，而不是呢看似光鲜的研究进展。大家先别着急下结论，你去认真思考一下这句话。另外呢，书比文献好还有一点，就是它能给你综合的结论，它呢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人文思考，是更全面的更接近实际应用的东西，篇幅限制呢这一点咱们就没办法展开说了。第三点，我翻书做科普呢，目的是告诉大家，书里面是有你问题答案的，你在书里读到的，只要你会转化，就能用在实践当中。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书不能解决问题，书是跟现实脱离的，不喜欢书，甚至还有些同学呢引用一些名人名言来论证书不好，比如说纸上得来终觉浅，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等。但你拿某个人在很多年前某个特定语境下说出来的一句话来论证21世纪另外一种语境下复杂的宏大的问题，这本身呢就很滑稽，这两者没有关系。而且要说名人名言的话，那支持书有用的名言更多。总之呢，如果你想变得更聪明更智慧更多知活得更好，书是你最好的台阶。当然呢篇幅有限，咱们也不能展开了说这个问题呢，展开说其实可以讲的很多。 当然了，书是不是没有缺点呢？当然有，比如说它在科学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的滞后性，但这种滞后性在多数情况下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没有什么影响。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能以书为核心再结合文献是最好的，只不过呢结合文献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另外呢，书给你的知识你也要去利用，会转化才行。实际上呢，我用书给大家做科普，我都会结合特定问题把书里的特定内容读出来，其实也是在教你怎么把这些枯燥难懂的知识转化成你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呢今天的聊天对大家有帮助。我是仰望伟君，我们下周再见。